章，启示录第八章。我们第八章从第六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来，拿起祭司号的七个天使，就准备一个天使吹号，就有号子和火柴长在这里，都在这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个天使指挥着，就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水，海中的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地天使就六九都在家的天使在心灵角这次也是很容易变成阴沉，阴沉一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于是为天使吹号，日头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夜夜也是这样。好，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打开圣经，你就读到这段经文的话，你就是很玄啊，是不是很玄？这里面讲的东西稀奇古怪的，很玄啊。而圣经，如果你不看启示录的话，大部分前面的内容都很直接、很明白啊，是很容易就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今年呢，特别来看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是有一些。这种的所谓的意象画面，是来用一种画的方式来描写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可以来敬拜你。我们特别把接下来我们要来思考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来向你仰望，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好，我再打在这个slide 上面的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路标，是不是？讲到什么Merge 就是说你从双线到单线，是不是通常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不好走？不是太好走，如果车子多的话就塞车了，是不是？这个呢不准停车在这地方不准停车。这个死路一条，这里是没有出路的，不是死路这是没有出路没有出路，不能出去。你进去之后是没有，有时候呢你开车开的时候塞车，然后你就讲说这个小巷会不会通他就突然间插了一个牌子说 dead end， 意思说到此路不通请你不要进来的意思除非你住在里头那这个是什么？就是你有时候你开在那个山边有一些岩石会掉下来这些的路标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警告警告都比较，警告都是什么？比较负面的你开车的时候这些路标都是比较负面的，告诉你你只能开时速30时速60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这里不能开，那里不能进等等之类，都是很多这种限制你开在马路上的时候，你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会发现到说怎么样，如果你开车要这个正面你现在所谓的正能量的 positive thinking 能不能在马路上开车？ 这个 stop sign 要停不停随便你啊，这样子安不安全？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马来西亚的话 stop sign 是不一定要停的嘛，哈，就没车可以走的啊。stop sign 只是说万一撞车的话，你没停车的那一方是你的错啊，就这样子而已啊。平时的话不管了啊，就照开啊，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一些路标的话呢，开车就很紧张，是不是？你都不晓得怎么开的啊。我听过的国内不晓得是在哪个地方啊，就是红车可以闯绿那个红灯可以闯绿灯要停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有人闯红灯，你就要停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人闯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若所以你发现到我们生活开车的时候，很多这种负面的路灯都是 warning sign， 这些 warning 这个警告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是好的。你会不会看到这些路标，然后心里面生气说怎么那么负面啊？要 人生要这个正，要这个什么正什么 positive 一点，中文英文就这么讲啊？为什么要到处限制？你会不会这样子感觉？你们有没有超速被抓过？有啊，超速被抓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后悔，后悔是好的哈。有没有人对警察生气的？有，也有啊。我也被抓过，但是我还没有对警察生气过啊。你被抓的时候，你会不会跟警察说？我这条路开了多少遍，每一次都没抓，为什么这次要抓？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吗？是不是？当你最后一次被抓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应该被抓的。你虽然生气，你晓得是应该被抓的，但是你也不高兴。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警告，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我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有这种的感觉，就是有一个负面的一个感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个警告，一个警告。那读启示录的时候，不单是一个警告，也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意象啊，比如像我们下一周呢，下周一我打算带小孩子到芝加哥跑一趟。去看学校，不是说不一定是说我想要他进那个学校，但是我在想他在读这个高中啊，读了啊，或者初中读了之后，他是不是知道要上大学啊？大学是怎么样子？我希望把他带到大学里头啊，顺便也去看一下芝加哥的大学，然后让他有一个什么印象，让他晓得什么啊？读完高中之后。是要进大学的啊，大学里面是个怎么样子，大学的要求是什么，是不是？也希望看完大学之后回来怎么样，努力读书，是不是？之前呢就是说老父母要我读书，我就在尽量不读，能不读就不读，能够在不读的时间呢玩，是不是？那希望说他能够看到这个大学的这个景象，是不是？回来之后就愿意多读，不需要父母在后面逼着他，因为他总是不晓得。所以有人说，哎，你是不是希望小孩子去芝加哥大学读？我说还不是啊，他还没到那个地步啊。那大学是怎么样子，他都不晓得啊。他要先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然后再说要去哪一间啊。所以有。我们人往前走的时候，人生要往前走的时候，一方面你开车往前走，你要有这些路标负面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你不知道你去哪里，你开在路上做什么？没有人开在路上的时候总是想说，我今天开在路上我就挑好开的路开， 这我跟两年前跟你们分享过，从来没有人说我今天上路了我不晓得我去哪里，但是呢我总是挑好开的路这边红灯我就转一下，那边那边没有红灯的地方往那边开有一次我在这个加州加州的这个高速公路出了车祸然后全部塞的你知道加州这个本来就塞的一出了车祸整条 highway 高速公路被堵住之后整个车就不动了原来我从这个教会开车回家十分钟那天花了我一两个小时回家我就但是呢大部分的路都是这样子开然后我那天就自作聪明这里路不通我就往那个小路开到处小路转的到处都是结果发现大家也都是小路转然后就越塞越久越塞越久我们上路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们不管我们去哪里我们只是找一个好的路开对不对我们都是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如果去教会教会前面是石头路我不喜欢开石头路也要开石头路过来的就是小路也要开不好的路也要照样开不能说这个路不好我今天就不回家我就开其他好的路一直开下去因为开车不是这样子开的但是我发现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过的我们不管去哪里我们只要过好日子我们只要过好日子就好了我不管我的方向在哪里我只要过一个好的日子这一个地此路不通我就往另外一条路不管它路去哪里我就走就是了那是我们人生常常这样子活的一个人生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方向而走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怎么走甚至有时候难走的时候也要持续走下去持续走下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一段经文呢启示录第八章是讲到说有一个记号讲到神将来的审判我稍微再把启示录再讲一遍因为从第八章开始之后如果不常常复习的话容易就乱了到底我们讲什么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你就发现到说他告诉我们一个耶稣基督人子的意象一个很荣耀的意象显出来这就在第一章特别是在第十一节那里开始他就看见到什么有耶稣显现这人像个人子身穿这个长衣一直垂到脚然后整个面目是洁白的脚好像铜一样声音好像重水一样这是一个很庄严很荣耀的一个画面然后你看到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呢又有另外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画面那是在天上天上有一个宝座整个宝座周围都是敬拜神的活物所以你发现呢启示录呢常常时不时呢就会从这个地上的这个情景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看那天上神的那一个荣耀在中间呢就有七个教会就写信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就在地上那时候在小亚细亚那个地带就告诉他们什么这个七个教会面对到什么在地上有这个失去爱心的有弃绝主的名的有不肯悔改的有不冷不热的有不警醒的那约翰写这个七个书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是希望说借着这个意象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意象是叫他们做什么悔改是要他们做什么忠心持守是叫他们为主发热心 是要他们圣洁。这就好像这下个星期我带我的小孩去看学校一样，他在这个高中读了，也许就很心烦，也许不想读了，也许不冷不热了啊，也许是什么不持守到底了啊，这个我要做功课做到一半下象棋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下棋啊。这个就做一半，然后就跑到旁边去做其他东西了。做一半，然后就拿手机的。我想还没手机啊，但是大部分人有手机，就拿手机来啊，就开始。你就发现半途而废，这是常有的啊。那你就希望说能够让他看到那个将来的这个情景，能够激励他回来，能够悔改啊，爸爸妈妈错了，我以后要好好读书啊。而忠心持守啊，到底发热心好好的读书啊，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人生是有一个方向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方向，将来是要面对神。许多人不知道，也许你第一次来，你从来没有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人生开在路上是有一个方向的，不是好路就开，不好的路就不开。是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在哪里？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面对这个神，这个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小心，不是让我们的这个所开的路来决定我们怎么走，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因此我们要悔改，以前为了开好路走错了路，现在要悔改，转个 U turn然后往回走，要持守到底。虽然路走的不顺，但是我们为了要到那一个目的地，我们要持守到底，要发热心，要圣洁。所以基本上这是启示录前面四章所讲的。那这个第五章开始呢，也看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呢？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记载的是那将来整个世界的一个结局，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个世界的结局。然后后面有第七章也讲到另外一个意象，在天上有那个羔羊在那里牧养，看顾那些信靠他的人。那中间我们就有这个七印，在这个七印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整个世界啊。这本圣经写的时候是耶稣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的啊。那这个七个印所描写的是第一个世纪一直到将来我们所相信我们的主要再回来的那一次那个时候的整个时段啊。这个时段里头，经文就在这个七印里面告诉我们，将会有征战，也将会有饥荒啊，也将会有凶杀啊。而整个世界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不能解决的，你这一个世界里头，这个世代里头，人不能靠着自己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征战是总是会有的，人类在前一个世纪跟在前一个世纪文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教育发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人就有一种的这种的假象，认为说教育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结果发现什么？世界大战爆发，就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就灰心了，发现人的教育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圣经早就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这个罪的问题人是解决不了的，不管你做什么，这人的凶杀，彼此的征战，比这种的饥荒，这个各样罪所带来的问题，所带来的咒诅，所带来的败坏，都一直要存留。但是这个之前跟之后的这个意象提醒我们什么呢？有神在掌权，有神在掌权。我们需要的是这一位的主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 所以你在这个七印里头，你看到两种人，有一种人是为地上而活啊，为地上而活，他被称为地上的人啊，不是说地上的人这个名词在这个启示录出现，不是说他们只是活在地上啊，当然是说他们这些人，特别是凡事只为了地上，眼光只放在地上，任何事情他的梦想、他的盼望都不超过地上。地上过的人生过去之后，他们就没有想太多，这是一个地上而活的人。这些人呢，将来碰到一个问题，将来神要来临的时候，他们不能面对这个神，不能面对这个神。而这七印里头也告诉我们，有另外一批人，这一批人不是为地上而活的，他乃是这个为天上而活的啊，他特别说他们是在祭坛之下，也就是说他们人生是刚刚唱的这个献上活祭是奉献给神用的。这些人是预备好将来要迎接神，迎接神。你知道在早几年你讲世界末日，很多人都笑基督徒什么世界末日啊？今天基督徒不讲的话，外面的人也讲世界末日，为什么？环保啊，环保啊，你不环保就世界末日啊。那圣经说世界末日解决方式不是靠环保啊，乃是靠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建立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第八章，第八章也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画像，一个就是啊，前面呢有一个第八章一到六节，有这个宝座跟圣徒的祷告，然后后面我们这个后面是到第十一章以后我们会看的啊，而夹在这两个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意象啊图像呢是一个七号，所以我们今天是看七号。今天特别看前面四个，我们再把今天的这个经文再念一遍，来，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只念到十二节，打出来的十三节我们就下一次我们再念啊，我们六到十二来，那就起。这清晨叫阴沉，风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的是少少，第十二的电视最好，六轴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打，以致月亮一切星辰升起。好，在这里讲的灾难啊，他用这个天使吹号来一个一个的来谈啊，这不一定是按着次序，但是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炮子啊掉到地上，然后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一切的青草也被烧。那第二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山扔在海中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第三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一个大星掉下来啊，掉在这个啊淡水的这个泉源里头，江河的三分之一，而重水的泉源三分之一啊，然后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日月星三分之一就变暗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 这是人画的啊。第一号有豹子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啊，三分之一被烧，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一切的青草也被烧。这里一切应该是指三分之一里面一切的青草被烧啊，因为如果一切青草都被烧的话，那就表示地上超过三分之一也被烧啊。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应该就是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树的三分之一被烧，那被烧的部分所有的青草啊都被烧。你敢不敢想象这种的情形？神说啊，你在启示录读的时候，神说将来神的审判要临到，而这个七号是什么？是一个警告。为什么就三分之一呢？是一个警告，它不是完全的被毁，是一个警告。我们之前读这个七印的时候，就看到将来世界要面对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之前神给人的警告，而这个警告也被这个称为神的愤怒。你们有没有看过冰雹？有。那1942年的时候，在印度那里有一群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森林的这个警员啊，他在那里呢就发现到他们在一个山上，在山上很高的这个大概是16000尺那么高啊，在一个小的这个山谷里头，他们就发现到有一个这个湖呢是冰冻的，但是很多这个人的骨头在那里。等到夏天的时候，水这个冰融掉之后呢，发现里面一大堆的骨头啊。那他们就是所以呢，这是在1942年啊发现的。那2004年，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就组了一个队，就跑去那边去探讨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从那里发现到每一个骨头呢，它的肩膀跟头部呢都有一种圆的东西被炸掉啊，就敲到啊。然后他们在查考那个地方的这个市政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文也不是文献，查考他们发现他们那边有一首歌，里面就描写说有一群人啊来了之后啊。神生气了啊，就从天上降了一个这个冰啊，像铁一样的硬啊，就把他们全部炸死了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原来有一批人呢是外来的啊，他们去那一个地方不晓得做什么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之间冰雹下来，那冰雹肯定是很大的啊，结果所有的啊，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啊，一大批的人全部被炸死了，全部被炸死了。所以冰雹是挺可怕的，你知道最大的冰雹有多大吗？最大的冰雹是在这个2010年在 South Dakota 发现的。他们说冰雹掉到地上的时候，打到地上的时候它还裂，所以你在地上发现的这个大小呢，特别是大的冰雹是它原来的这个大小的40%。那在烧茶过大发现的这个冰雹呢已经可以量的，这个至今有这个八寸多大，像一个保龄球那么大啊，要把灵球那么大啊掉下来啊。所以你那在这个1986年啊，有一场这个在 Dallas 有一场冰雹啊，打在这个飞机上，结果飞机这个窗口裂了整个飞机掉下来啊，就毁了啊。所以冰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啊。可是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到说，这里 当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这个冰、这个豹子还有什么火缠着雪啊，这是很奇怪的东西啊。我们总是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来的啊。但是不久前，这个 NASA 就已经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在这个是啊八寸大的这个冰雹啊，但是 NASA 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个在太空里头有这种 asteroid 叫小行星啊，它的表面都是冰来的啊。表面都是冰啊，都有一层冰，所以有人在猜测呢，是不是这一些东西掉到地上的时候，它表面是一层冰，但是进到这个大气层里面就着火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就这只是一个猜测啊。但是这个画面啊，当初在2000多年前看到的这个异象，今天我们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太空的这个知识等等之类的，我们不觉得是夸张的啊。也许当初讲冰雹怎么又着火啊，是一个夸张的东西啊。当然，第一号吹响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豹子与火缠着雪掉到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都被烧了。草被烧的话，结果是什么？就食物都没了，接下来就是饥荒了。那我们看第二号，第二号讲到说什么？第二号吹响的时候有什么下来？有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这句话的意思说，有大山被抛在海中啊。这个大山仿佛有火烧着，有没有火不确定啊，但是仿佛有火啊，他看的时候是仿佛是有火啊烧着的啊，然后这个大山就扔在海中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火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当初是罗马帝国掌权的时候，罗马帝国他们主要的这个肉食不是地上的这个牛啊羊啊，他们主要的肉食是鱼，所以你在这里这个海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啊，造成的这个损害，老实说对当时的人是更严重的，更严重的啊。然后第三号，我们看第三号，第三号吹响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一样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阴沉是一种的植物啊，是苦的。而且有毒的啊，这个阴沉啊，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是苦的意思了啊。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那在《生命记》29章18节有这么说，我们来一起来念《生命记》29章18节，来，恐怕你们中间混了，混。啊，他在这里说，恐怕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这个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面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就是去侍奉别的神啊，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啊，生出苦菜和阴沉来。也就是说，神对百姓说，我是你们的神。当你离弃我的时候，当你要以其他的神为神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是什么？ 你们中间有这个恶根要生，把苦菜跟阴沉生出来。阴沉常常是跟这个有关，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苦毒有这个苦毒的这个植物就在当中啊，这是一个来描写说在当中人离开神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那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暗示啊，就为什么神要警告第三的人，因为人已经离弃了神。神创造天地，一切万物都是属于他的，刚刚我们唱那一首歌，全地都是他的，全地都是他的。但是当人离弃了神的时候，人就出现问题，人就出现问题。神是爱，所以人被神造的时候也有爱，但是呢，当人离弃神的时候，人的爱就变质了。所以现在最让人这个伤痛的是什么？是人间的爱嘛。所以有些人宁可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都不跟人接触，因为什么？有人的爱就空毒啊，这个痛苦就越大，因为人的爱就已经变了质。所以你发现到说，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好的东西啊，本来是好的东西都变了质。这就是人离开了神之后，在人与人中间就开始长出这些苦的毒的东西出来。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办呢？神有一天圣经说他要把这一切都要更新。你要更新这一片土地啊，不是只是正面的就好了啊，不是说啊，我带我的小孩子去看看这个啊，他要去哪里啊，就可以上路啊，还要知道有这个负面的东西啊。然后更新的时候，这所以他有不但是有那荣耀的盼望，也有这个严肃的警告跟审判。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发现到说，神就开始来审判，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地跟海？跟这个河水全部烧啊，变苦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这地上，这些人叫什么？地上的人，他就靠着这些地上的资源，就以为说什么？我可以靠着过生活，我不需要神。那我们周三的时候有祷告会，每周三都有祷告会。这个周三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疏忽啊，我们第一行的这个周三的这个打出来的代祷事项是什么？感谢神，在过去一年，他 keep you alive。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没错，感谢神，过去一年他让我们青少年们活着。那时候我刚念的时候，我发现糟糕，这是我的疏忽啊！怎么会讲说让青少年活着啊？到后来我马上就突然间警觉一点啊！你知道吗？啊，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啊！真的要感谢神啊！神什么时候把我们这口气拿掉，不是根据我们什么时候有的癌症，或者什么时候遇到这个车祸，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这口气拿掉的。所以有人说，你知道很多事情，当你说人定胜天的时候，你是控制不来的，你是远远无法控制你的心跳，是不是？你不能，你就用一分钟的时间集中精神，告诉你的心不要跳，它会不会不跳？不会。你可以运动让它跳快一点， 或者你可以休息一下让他跳慢一点，但是你不能控制，不能直接告诉他你现在暂时不要跳，或者说等心跳快这个越来越弱的时候，快要停的时候，你也不能告诉这个病人说你告诉你的心跳赶快跳，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心跳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你不能控制的东西。那随时它停了随时它有跳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资源丰富环境好，你常常让我们有一个错觉，觉得说我有这个能力保证我明天还活着，这是一个错觉。当我们活在这个错觉的时候，时不时神就会给个警告，对不对？比如我的警告，我30岁的那一年，还好不是在我身上但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我的朋友身上他也是30岁，他就进了这个急诊，因为心脏病发作。那时候我就忽然间大吃一惊，30岁也有心脏病就发现自己真的没办法控制自己比如说我开在车上的时候，忽然之间旁边有一部车子差点撞上来的时候，忽然我就醒觉过来，是不是？我开车就算是我守交通规则，随时都有车子撞上来的，也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很多事情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小的问题、大的问题，真的生病的时候，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人生今天还活着，的确就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头就出现这个苦跟这个毒在里头所以他用这个第三号出现的时候，他说许多这个水源都变苦了死了许多人一方面是告诉我们将来神要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另外一方面也暗示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人呢以为他们就有这个地球就好了，不需要神，他们在这个地球上以为说靠着他们双手，他们要怎么做都可以闯出天下来，不需要靠神。当神要警告他们的时候，就把这地上的资源就拿走挪走三分之一，挪走三分之一，这都是一个警告来的最后一个吹响的时候是什么？第四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第几节？12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就被击打。什么意思呢？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暗了。什么叫日月星三分之一暗呢？就是白昼的三分之一没关。今天我们白天有大概假设说12个小时，三分之一就变暗了，黑夜三分之一也没光。黑夜有没有光？平常有月亮有星星，看起来就算你在这个地上完全没有灯光之下星星还很亮的，那完全黑暗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所以他不但是把地上连天上我们这个光这个来源也都挪去这些都是一个警告，警告我们人，真的，你现在所享受的地上的一切的好处，你能够用你能力去开发的资源，都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若不纪念造我们的主，神要把它挪去，神要把它挪去。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神有没有会不会霸道，不相信他的，他就给苦难或者就来刑罚。而你反过来想，他造我们，我们就应该要认他为神，是不是？不认他为神的那些人，反过来告诉他说，你怎么那么霸道，我不认你为神，为什么不继续赐福给我，谁霸道啊？这样的一个心态谁霸道？是人啊。而前几天我跟小孩子看了一个短短的片子，叫二加二等于四，有没有看过？有哈。那有一天那一个老师就把一个小学生召来到他前头来，他说我要跟你谈谈你的功课啊。那学生很不高兴，因为他整个这个数学的课题不及格。那说比如第一题二加二，你这里写二十二，你不能把两个二放在一起然后写成二十二，二加二是四。然后小孩子就不高兴他就不认为然后他就拿两支笔跟另外两支笔放在一起，他说两支笔加两支笔有几支笔，那小孩子很生气说二十二支那他没办法那他没办法。然后第二天父母来了，小孩的父母来，然后就来找跟老师谈跟老师谈说听说我的小孩在你的课堂上有困难，是不是那老师就很高兴，就跟家长们坐下来谈。他说他的数学题不会，比如这个二加二等于，他写二十二，应该是四。然后那个父母就愣住了，然后父亲很不高兴，就对老师说：“你凭什么告诉我儿子二加二一定等于四？”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观点灌输到我的这个小孩身上？然后就闹起来，结果这个妈妈打了这个老师一巴掌第三天校长来了，校长来找这个老师，他就说听说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希望说以后跟家长发生事情呢，你要赶快告诉我那老师就说那好，你觉得我该怎么处理？那校长就说你要跟这家长们道歉那老师就很惊讶，说他打我呢然后他说问题就在于说，我才告诉那个学生二加二等于四，不是二十二。那校长就很生气，就说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头，我们是要帮助学生能够积极的向上，我们不是来限制他的结果反正这样子一直闹到最后，这个市长都来了最后就讲说，你呢就是死脑筋，二加二不等于四的你都认为他们这笨最后就被开除。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待这个神是谁，我们当着的这个不是一个真理。若神真的存在的话，他真的是一个真理，他就不能够随便是任何的一个神，他不能随便乱加，他是真神就是真神，除非你认为这个信仰是虚无缥缈的不真实的。若他是真实的话，那就是真的，那就是二加二等于四。所以在那当中闹的时候，老师一直说我不是死脑筋，这是数学，二加二就是四，我不是要故意造反的，二加二就是四你看到神在这里，他告诉他说我是独一的神这不是一个什么霸道不霸道的问题，若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真理。当它是一个真理的时候，当你不按着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按着他的心意来过这个生活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灭亡。这跟说我们要不要这个 positive 或 negative 正面或负面完全没有关系。 你走在马路上，你看到这是路标，你看了好几个路标，就说你不会说，我今天不开车了。一开到马路上，一下子一连十个都是负面的这个路标。有没有人这样子？不会，这些路标都是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需要做的事情。它的目的不是让你人生很负面，这些的路标是一个爱心的一个表现，好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走到我们该到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特别在这里启示录这里讲到神要审判，在前面的四号天使要吹响的时候，神要警告，借着这一些警告，他三分之一的这个资源全部毁灭的时候，是一个爱心的一个提醒，因为将来整个世界要更新，神要亲自临到这地上，人要怎么面对神，要准备好。所以人你有人常常会说新约的神是有爱的，那你大概没有读过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的神你读一下今天读的这几节就觉得很可怕，是不是？他的刑罚要比旧约大得多。其实新约跟旧约的神都一样，因为是同一个神。神的愤怒是向着那些罪恶不义的事情发怒的，他的愤怒不是跟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是因为做不到发怒，比如说我回家劝我的儿子，结果劝他都不听，一直劝，最后是什么？父母发怒，因为劝了都不听，想用这个愤怒把他限制住啊。神的愤怒不是这种的愤怒，神的愤怒乃是说因为有不义的事，他有一天要把它除灭，他要把它除掉。那神的愤怒是先轻后重，为什么？要给人有机会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第七号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将来我们读到这个七晚的时候，神的怒气要完全的发在这个地上，那一切都要被挪去的时候，人要怎么面对神？那有一天神的愤怒要完全临到，我们要怎么办呢？圣经我们在第七章也看到，在其他的新约里头也说到，唯一的得救的方式就在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的愤怒。将来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们选择让耶稣来承担神的愤怒，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神的愤怒。这两个选择当中，我们自己来承担神的愤怒是肯定承受不了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为什么我们要讲信耶稣？我们都是得罪神的人，神的审判有一天都要临到，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刑罚，那他今天也就是也借着今天的这个还有机会的时候，神的愤怒还没有完全降下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有个机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让他来承担我们身上将来要受的神的愤怒的，我们接受他，将来就能够来面对神。所以你说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第一个就是认识到罪的后果的严重性，这个严重性我们自己承担不了，最后需要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而我们因此要接受耶稣基督。信耶稣不是说我生活上有困难，耶稣替我解决，我信他。信耶稣是我认识到我的罪，我离开神，我不认神的这个罪是可恶的，将来要面对这个严厉的这个愤怒，而我没有办法承担，我只能求主耶稣基督 来承担。而神因为爱我们，就不愿意让我们的罪人就没有一条出路，而是他自己差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开了这条路，让我们能够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这就是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常常被提醒的。另外，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不是说神现在为什么让我遇到困难不爱我，而是提醒我们说，原来在之前没有困难的时候，神是多么恩待我。所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开恩怜悯的神，我们若不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人生走不了任何的一步，也过不了一分钟。我们今天的心脏，我们的呼吸，全是因为他在那里的保守，我们还活着。真的感谢神，也求神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他，需要接受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啊，使我们可以面对明天。主，你的愤怒是严厉的，是大的，帮助我们去晓得在你面前要战兢。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你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更是浩大，我们可以在当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啊，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